奇怪，应该哎呀，弟兄姊妹早，我们要继续十诫的第七诫哈，简单明了就四个字，不可奸淫，是吧？可以吗？我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谈什么？上个主日我们谈到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跟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跟教会的一个预表。所以神非常看重婚姻。当人触犯了这条诫命的时候，就犯了奸淫的时候，要面对的很严重的一些后果。记不记得？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说后果是什么？奸淫的后果是什么？被打死的，是吧？那么新约的话，后果是什么？没有被打死啊，我看，但是也蛮严重的哈，要面对什么破碎的婚姻，要面对一个离婚的情况，是不是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真的要像上个主日音乐团契里面所献的诗歌，各位记不记得上礼拜音乐团契献什么诗歌？哎，你们都忘记了，叫智慧的人，要做个智慧的人。真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做个智慧的人，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为什么？因为哥林多前书我们刚刚读的6章9到10节说什么？他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圣经提醒我们，我们的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得救可以显出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啊？你如何过你的生活，不能够让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它却能够证明你是不是一个很清楚得救的一个基督徒。我讲清楚了吗？所以圣经接着说，不要自欺啊，不要自欺啊。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存在的欺骗的事实，对，不是人欺骗我们就怎么样，我们欺骗人，一个很重要，甚至我们会自己欺骗自己，会不会？我们会不会自己欺骗自己？对吗？对不对？同意吗？这里说不要自欺，什么情况？我们会情况欺骗我们自己？他说什么？无论是淫乱的，当然包括了各种性的罪恶、性犯罪，包括色情的内容、色情图片，所有这些东西了，淫乱的东西哈，对不对？是拜偶像的，牵涉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宗教的，还有无论什么，无论什么，无论是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怒骂的、勒索的，都怎么样？都怎么样？圣经说什么？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各位注意到没有？这种严重性没有？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这个这样讲不要自欺哦，这蛮严重的。你知道吗？现在社会里面有很多人游行在争取的东西，根据这圣经的话，是神不容许进入神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不是啊？记得这边提什么？不要自欺哦，不要自欺哦。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你灵魂的深处里面，你也想这个重要吗？重不重要？很重要，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神是圣洁的。圣经在圣经里面提到神的圣洁里面的，远比神的一些特质、特性还要多。圣经也提醒神是愤怒的神，大概有600多次提到神的愤怒，所以很重要。弟兄姊妹们，不要自欺了，不要被欺骗了。我再说一遍，弟兄姊妹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耶稣，不是每一个人都被宽恕，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天堂。这里重点是什么？重点不是你犯了犯罪，重点是你有没有改变。重点是你有没有改变。你看接下来经文什么？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子的，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的神，已经洗净称义了。他说：“就像你们中间的一些人一样，从前就是这样子。其实不要说他们呐，不仅仅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同意吗？我们教会，我们现在当中弟兄姊妹也一样。我们从前没有认识耶稣，什么？我们受到这些罪的缠累，是不是啊？我们也不觉得怎么样啊？我们犯罪。他说：但是你一旦遇见了耶稣，怎么样？就改变了，改变了，改变不再一样了，是不是啊？我。”请你容许我，对不起，我说基督徒并不完美，我不是说基督徒很完美，基督徒并不完美，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可以跟过去不同， 我们有那个本质，我们有一个改变，我们正在变着不像我们过去的那样，而且圣经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那么请你想一想，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生命有没有改变？如果在遇见耶稣之前跟之后有所改变，那么我必须说你在你身上一定有一定的信心，证明了你实际上你是真正的遇见了耶稣，同意吗？是不是？那么如果你说你遇见了耶稣，但是你的生命却没有任何一丝毫的改变，那么我们可能要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您可能真正的并没有真正的遇见耶稣？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的，对不对？因为说实在的，你没有办法遇见了耶稣之后，你得着耶稣基督之后，你生命不改变的，是不是啊？我知道了。当我们谈到这个奸淫跟其他罪的时候，我会说，哎呀，圣经不是讲了吗？所有的罪都一样啊，是吧？对，的确，所有的罪都受到咒诅，的确。但是我们要注意哦，并不是所有的罪都同样具有毁灭性。我讲清楚了吗？并不是所有的罪都有同样后果。哎，犯奸淫跟乱穿越马路后果一样不一样？显然不一样嘛，对不？同意吗？是吧？哎，恐怖主义跟你去图书馆偷一本书后果一样不一样？我显然不一样嘛，同意吗？都是同样犯罪，但是后果同不同？不同。所有的罪都同样受到咒诅，但是不是所有的罪都同样具有毁灭性？请容许我再说，不要置气。圣经提醒我们不要置气。您跟你的配偶想要做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要你做什么，重要的是神要你做什么。我必须说，最高的权力机构不是你或你的配偶，或者双方面一致的投票，最高的权威是神。重要的决定是神做什么，神说什么，不要被欺骗了。圣经我们上礼拜提的，在旧约当中犯奸淫的后果是死亡，在新约当中是一个离婚的情况，是会婚姻破裂的。好，在永恒的 国度里面，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是，咒诅是无法承受神的国的。我们现在当中有人会讲，不要举手，你可能会说，哎呦，感谢赞美神，哎呦，我没有犯奸淫哦，哦，还好，要小心一点了，要小心一点。因为其实主耶稣曾经针对我们所有的人有一个如雷般的提醒。如果你注意的话，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不知道各位有看到没有，他里面讲的东西比旧约的律法更严要更难守，注意到没有？耶稣没有减轻律法的要求，其实我可以讲说他增加了律法的强度，一个真实的一个观念在里面。我们去看一个例子了，耶稣在这方面一个言论，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7-28节，这里面记载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记不记得这句话？你在哪里听过这句话？在哪里？出埃及记，我们刚读嘛，出埃及记什么20章14节嘛，就是 四个字，对不对？不可奸淫嘛，对，同意吗？耶稣实际上就在谈论我们今天所谈的十诫的第七诫。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就是出埃及记讲的，只是我告诉你们，强调了，凡看见妇女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动了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各位看到没有？弟兄姊妹，当他们听到第七诫的时候，一般人认为是什么？犯奸淫应该是怎么样？是肉体有一个实质行出来的，是要去要有些关系或者什么东西，有些实质的东西在里面。也是说，在涉及你肉体之前，其实已经开始在哪里？你心里面，其实在你内心里面已经开始了。实质的奸淫跟内心的奸淫都是一样奸淫，心中的偶像跟你内心的奸淫怎么样？其实都一样，都先于实质的偶像崇拜奸淫一样的。所以朋友们， 这其实你注意的话，其实是违反了十诫的前面两诫，是不是？记不记得第一诫讲什么？只有一位神。第二诫讲什么？你要单单敬拜他，是不是？那么想一想，如果我们开始崇拜性，忽然之间性就变成我们的神的时候，违反了什么？违反了第一诫、第二诫，那么进而会导致到违反了第七诫。你注意到这观念了没有？是不是？所以耶稣这边所处理的是这一切背后一个真正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心的问题，我们心的问题。现在想一想，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一些文化是不是非常强调肉体跟淫乱，是不是？你注意到没有？其实你不要去看研究报告了， 你如果看电视节目的话，如果你看电视的话，打开电视，我相信你会同意，你在电视上所看到的性行为很容易出现，同意吗？以前的话，现在性啊、暴力啊出现了，性行为出现在电视节目里面的十分之一是出于婚外情，十分之一婚外情。哎，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很多时候你看到的一些行为都不是两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啊，都是婚外情的关系。哎，有一个电视制作人，他被问到说，为什么电视会做出这种事情，一天到晚都是婚外情的那些性行为观念，他怎么回答的？因为这比较有趣，会吸引人，会让人有兴趣。哎，就是这样的，同意吗？是不是？哎，你想一想，你现在想一想现在流行的电影，或者是现在流行的书籍，想一想那些所谓的浪漫小说，你看你情节是什么？如果你情节那不是一个通奸的丈夫，或者是有婚外情的妻子，好像是没什么剧情，哎，没什么吸引人的，你知道吗？是不是？没有人会去注意。可是你有注意到没有？哎，很多人就去看了看了看了看了，我们也不会觉得不妥当，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像青蛙一样，在水锅里面慢慢被煮的。无所不在，我们都融入在里面，我们这甚至不会去在意，我们觉得这个很正常，在所有的文化形式里面都是一样的，普遍存在的，就这样子，很自然的。我问各位一下，你上一次听到一对描述一对忠诚的夫妇伟大的歌曲是什么时候？描述夫妻一起变老，相亲相爱，没有欺骗。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想一想想想想，我只想过一首歌，我以前小时候听的《你侬我侬》，还可以列入这种观念在里面，是吧？记不记得《你侬我侬》那个啥情节？哦，描述的很好，《你侬我侬》。除此这一首歌以外，我没有听过了。我把那些看哇，都是什么？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哎呀，这时候你有注意到，我们众人的心都怎么样？都被腐蚀了，我们的专注点都不一样了。观点全部取始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不对。那么这包括色情内容，包不包括色情作品？是不是属于内心的偶像崇拜？是不是心里的奸淫？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们不要觉得惊讶，这个是一个社会很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一次我跟一些传道人在聚集的，他说一些传道人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听到那些年轻的人呢，他讲一句话让我很惊讶。年轻的传道人呢，他说哪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从来没有去上过色情网站的？没有一个。我听了很惊讶，很有意思的，弟兄姊妹，这个很存在。你注意到没有？所有的互联网的数据当中有30%是色情的内容，比那什么 Netflix 啊，什么 Twitter 啊，比那个什么亚马逊啊，说色情网站的流量是远远超过这些的。所以这很自然，就是存在的一些色情与性犯难。不要说了，四分之一的女性是遭受性侵犯的，六分之一的男性是受到性侵犯的，这只是一些报道而已。那么实际上的内容不知道，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根本就是患难，根本就失控，根本就是不受限制，已经 很已经不可思议了。很多人沉迷在我们应该哀悼的事情上面， 这当然包括所谓的内心里面的精神外遇，听过这字眼吗？精神外遇是什么？精神外遇就是一个人内心的思想里面或者什么行为上一些不真啊，有奸淫啊，只是怎么样，还没有进一步的有实际的性接触。我想这只是时间上问题，如果时间如果环境容许的话，怎么样，你很可能就会进一步的有那些性行为，同意吗？是不是啊？如果你跟某一个异性有一个不太友谊的关，不太一样的一些友谊的话，特别是如果在很多方面你是很隐秘的不可告人的话，那你要小心一点啊，是不是啊？两对夫妇成为朋友互相交往不是一种罪，但是当一个丈夫跟另外一个妻子出去喝咖啡或违反的时候，但你要小心一点哦，很要小心一点，很可能是进一步的会有一些精神外遇的，或者是进一步的那些行为出现。我们必须说了，婚姻在很多程度上是牵涉到友谊。我必须说了，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提醒我自己千万不要晚节不保，你知道意思吗？千万不要晚节不保，我一直提醒我自己，因为我知道很多了。秀煌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我希望我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了，我希望他会点头。这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一个姐妹讲的，在雅各第五章第十六节说什么，他说他是我的良人，我的爱人，他是我的朋友。弟兄姊妹，你的太太你的先生是不是这样观念？婚姻是一部分是友谊的，是一个不是你跟一个不是你的配偶但是属于异性的人有深厚的情感友谊，要小心一点，因为很可能就变成一个精神外遇，就是一种内心的偶像崇拜跟心里面的奸淫。因为这个是跟肉体上面有实质的性关系是一样，同样有毁灭性的，是不是啊？同意吗？都不敢讲话了哈。我知道这个是在我们社会里面这个很敏感的啦，我知道哈。你要注意到在我们社会里面还有一个名词很有意思， 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叫做工作配偶。工作配偶听过没有？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一个女士穿着体面打扮好去上班，外表看起来很好，非常表现非常突出，她的丈夫也一样，所以他们两个特别在我们湾区里面很容易的，两个人都工作，对，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分别在外面，哎呦，很多时候要怎么样，要跟你的商业伙伴你的同事一起出去出差一起旅游，忽然之间当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一个男人跟另外一个人开始拥有了这种像婚姻这种感情的支持，一种滋润，一种帮助，互相鼓励的东西，这个在这个气氛围里面怎么样，就开始慢慢变质了，就变成他们在家里面有一个配偶，在工作中也有一个配偶，当他们在回家的时候，他们会转入他们的第二个配偶，在工作上成为另外一个配偶，有没有这种现象？我在想，我记得我以前我在我在工业界上班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个软体的一个主任，他跟他太太，后来他太太生病了，就他跟他的太太离婚，跟他的秘书，我认识的，秀煌应该记得，跟他秘书。就两个就结婚起来，我想不是因为他太太生病以后才结婚的，其实在这之前他们都已经怎么样，已经有那个关系的，太太一生病就成为一个导火线，更加的让他有一个机会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我必须说了，如果你注意的话，在美国有 36% 的人承认跟同事有情感那些关系在里面， 36% 的人承认，那你不承认的不知道多少了，有 35% 的那些出差理由承认在路上犯了奸淫，不要说上色情网站，不要说 上课看那个色情的内容、啊、出差很容易的、我记得我一起讲过、我以前出差的时候，要一次出差、我那个同事我们三个人出去、我讲过嘛、一出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属灵蛮好的、我觉得蛮属灵的、我读圣经读得很好，出去的时候老板一下飞机到德州去，到达拉斯，我还记得我上飞机的时候我跟秀煌讲、我来过第三次了，第一次我跟我同事三个人 一到那边的时候，下午时间还有，他说：“哎呀，明天才开会，我们今天晚上就去一个地方。”一听那个地方名字就不太对，不太对。我说我不去，你们去。我那个老板，小老板那个时候，那个是一个中东人，嘴巴很会厉害，很会讲，因为他三寸不认之舌，就巴拉巴拉讲了半天。我说什么？好吧，一好吧，我就跟他进去了。一到那边，哇，真的不错，美女如云哦。我告诉你，真的是，我告诉你一次，你知道吗？那个你是伸出手来摸他的手，你会麻起来，还有很不一样。你知道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这边摸的时候，我在那边浸淫在里面的时候，忽然间听到一个声音说：“许学顺，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我感谢神，我有个敏感性，我马上赶快说：“我说你们在里面，我在外面等你们，我就在外面停车场一直到一直到一直到一直到等他们结束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知道我许学顺没有那么坚强，我许学顺那么坚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下定一个决心：如果非不得已，我绝对不出差。我跟公司讲，如果公司会倒闭我才要出去，不然我绝对不出差。我礼拜六礼拜天绝对不来上班，不来加班。不是我了不起，因为我知道我不行，我看太多了啦，我知道很清楚啊。我的同事里面出去的时候换这种事情多的是啊。我记得 Robert Roy 记不记得他一个明星哈，他就讲一句话，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真正的你是什么？”他说一个计划，他说：“真正的我是我，当我在外面旅馆的时候，没有人在的时候，然后真正显出来的那个是我。”你这意思吗？很多时候你在外面，在不同人面前不一样，可是当你自己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是你出去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怎么样落在这里面呢？罗马书八章六到八节是说什么？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弟兄姊妹们，这其实就是陷入在其中的一个情况，很重要的。他们不会服从神的律法，为什么？对他们答案不可能不否定的，为什么？我这没办法嘛。他们会说我是例外了，我太多了，听太多了，我是例外的，没有一个例外。我必须说对不起哈，我知道你们可能比较好，但是我相信很清楚的，我们有多少人看到一个女士，弟兄们，我们有多少人看到一个女士漂亮的小姐，眼睛不会跟着转的？姐妹们不要笑。现在的女士，你看，我告诉你，当你看到一个俊男的时候，不看到想娶耶稣的，看到俊男的时候，你会不会眼睛会不会看？我告诉你，更严重，是从头看到底。一样，太容易了，太容易了。啊，你不要说你例外，有些人说我例外，我有理由啦。哎呦，我的生活很艰难啦，我的婚姻很困苦啦，我极受的压力，我压力很大啦。哎呀，我想我是娶错妻嫁错郎啦，你都有你的理由。但是这个理由，很多时候从创世纪开始，人犯了罪以后就开始产生了理由，都是怪罪别人，都是什么？都是别人的错，都是替自己找借口。他们不会服从神的律法，的确他不能。那些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很清楚。弟兄姊妹，因为这里提到两个思想，一个是圣灵的思想，顺服神所写的书，圣灵服从神的律法啊，想服从神的命令。另外一个是什么？是充满敌意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是被动于怎么样，无动于衷，而且怎么样，还是积极的挑衅的，他是顺从肉体的。弟兄姊妹，你怎么想？弟兄姊妹，你想拥有什么样的心态？如果即使看到这边圣经里面神一再的提醒我们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这个对你有害，如果你听到还是一样找借口，那么你要小心，你要冒险。我要提醒你，圣经里面在说什么。可能有人会说：“哎呦，你在吓唬我啊，那么严重啊！”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感觉你被吓唬的话，感谢赞美神哦，我能够吓唬你也很不错。如果你能够被惊醒也很好。弟兄姊妹，很清楚，圣经提醒我们落在永生的手中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是不是啊？你看接着圣经说什么，我们如何避免犯奸淫重蹈覆辙。我们如何，我给你各位从圣经里面一个几点实际的经验一个建议了哈。这里几点是非常实际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要尊主为大，要尊主为大，这点很重要。弟兄姊妹， 我们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十诫第一诫是什么？一位神，就是一位神。第二诫是什么？我们要单单敬拜神，对不对？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很容易犯奸淫，不是一直到第七诫的时候 才出来的。其实如果你没有违反前面两诫的话，你大概不会容易这种事情，同意吗？如果你真的遵守第一诫第二诫的话，你大概不太容易去犯这个东西。当你把性当作神，你就已经不一样了。你崇拜你的性，你崇拜你的一个偶像，你会透过性犯罪来敬拜你这个神。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得很清楚，说怎么样，你要把你的身体怎么样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这个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你敬拜的一个属灵行为。第二种，你不可能说我要跟耶稣同行，然后却去犯了奸淫的罪，不可能的。耶稣不会把你引向奸淫去。你怎么样？要真的要尊主为大。一个很重要的第二点，不要放纵眼目，不要放纵眼目。叫性犯罪从哪里开始？你的眼睛开始一看到了，你知道吗？挑起你的，然后才带出什么？带出实际。约伯记记得很棒的，我觉得是约伯记三十一章第一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我以我的眼睛立约，怎能念念瞻望处女呢？我比较喜欢新译本的翻译，新译本的翻译比较，他说我以自己眼睛立了约，绝不注视处女。意思是什么？我以我的眼睛立约，绝不会淫荡的看一个女人。很清楚了，对不对？同意吗？弟兄们，有没有讲清楚？都不敢讲话了哈。我刚才已经讲了，其实姐妹们一样了，我们现在的很容易就变得眼睛眼目的奸淫，基本上是从我们的眼睛开始的。从我们的眼睛开始，你注目谁？你注目看什么？你点击什么？你被什么吸引？因为什么？那个时候就开始。那么你的奸淫的举动是从你的眼睛开始，然后什么进一步的成为实际。眼睛开始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看到一个英俊的帅哥，那么我们的眼睛就看到，然后怎么样开始心里就说，哎呀，如果跟他在一起多好 啊！那如果不小心那个小姑娘来跟你眨个眼睛，或者是那个帅哥来跟你搭讪，那么怎么样，还太好了，他就下去了，同意吗？是不是？那你建议的就是从我们的眼睛开始，然后进一步的实际的，所以要保护你的眼睛啊！如果你眼睛不大好，然后看眼科，不是看牙科哈。去注意一下，保护你眼睛，防卫你所看到的。第三个，哦、我讲过，真的要小心一点。你看到什么东西会让你挑起来？哦、我讲清楚了吗？很重要。好，第三个，视为家人，把他看作当你的家人。要征服你的生理反应，你要停止色眯眯的去看人，开始把他当作你的家人。千万不要有一种变态心态。我知道现在有变态心，变态的观念是什么？我曾经辅导一个弟兄。他讲一个就很有意思，他说很容易看到那个女士的时候，一个念头是什么？马上当作是什么？我可以跟他有一些性观念。你知道这个很麻烦呢，这是一个变态的心态，容易把陌生人看成潜在的性对象，看到一个人马上就会观念，哎呦，能够跟他做。第二什么？圣经提醒我们有三类的关系，我们人有关系三类关系，我们要对待这些人跟家人一样的对待人。好，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一到二节讲什么？他说你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弟兄，劝老年妇人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的对待女人，很重要的，就像弟兄姐妹一样，弟兄要对待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有一些观念在里面啊，你把他当作你的 家人，帮助你的弟弟，帮助你的哥哥，帮助你的姐姐，帮助你，把他当作你的妹妹。你看，注意到没有？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耶稣跟玛利亚跟马代这两个姐妹关系很好。他们有注意到没有？他们两个就真的关，他们这跟耶稣跟这个家庭的关系非常好，这简直就像他们耶稣的姐妹一样。他真的很喜欢他们，他们是朋友，但是你注意到吗？他们没有任何不适合的关系，很重要的、哦、然后要怎么样？要有正确的心态，要有保有正确的心态，这是男士女士都需要的。我比如说男士们、哦、 要征服你的情欲，不是征服女士。我在讲，要征服你的情欲，不是征服女士。真正的男人哦，不是通过征服女性来表达的啦。对不起啊，真正的男子气概不是征服你多少女性来表达，而征服你自己的情欲。真正的情欲，动物会去征服动物别的动物，但是一个充满圣灵的人会征服自己，会约束自己。你是一个敬拜神的人，我在说你不是动物，弟兄们，请你注意哈。那么另外一个姐妹们，请你注意哈，男人只是问题的一半而已啦。男人只是问题的一半哈，的确啦，男人是个问题啦，我必须承认，我也是男人，我承认了，男人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只是问题的一半而已，同意吗？只有弟兄点头，奇怪了。求你容许我提醒姐妹们，你们同样也犯罪了，你同样也会犯错，你也有自己要需要承担的一部分。我跟我讲，我刚刚讲了我那个，我以前那个同事，他跟秘书在一起，我不相信，就是只有弟兄跟那个我那个主管有那个观念而已，其实这个秘书也是怎么样，也是一拍即合的啦，是不是？有些女士其实自己不小心，他们说：“哎呦，我从来没有犯过奸淫。”精神外遇怎么样？感情又是地方怎么样？请容许我说，一旦你开始争议的话，你就很容易在那里面，要小心一点啊。然后说：“哎，那个是男人发起来的，男人发起来的。”但你不是，你不需要迎上去啊，对不对？同意吗？你是一个敬虔的女人嘛，是不是？你不能够把一切责任全部都怪罪给男人，不，这个麻烦了。这从创世纪一开始就这样子哈，男人也是这样的，女人也是这样的，都是别人的错。哎呀，都是你，记不记得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哎呀，都是你还怪罪神哦，都是因为你把你给我的这个女人，我才会犯罪的。那你如果不听他的话，不没有事吗？是不是啊？我们不能够怪罪，从很重要的哈，我们需要男人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没错。但是怎么样？他们只是承担部分的责任，你也有责任。好，第五点，培养你最深切的渴望。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圣灵跟肉体情欲是什么？互相征战的。肉体情欲阻止了你做一切，请你注意，这边说什么？这边说什么？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愿意做的。好，这两个是彼此相争的。肉体情欲怎么样？让你怎么样？让你去做你所愿意做的。你注意到没有？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仍然会有诱惑。讲究什么？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仍然会有诱惑。但相信你最深的渴慕是要纯洁的，同意吗？希望是这样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怎么样？都不想背叛我们的妻子，都不想背叛我们的丈夫嘛，同意吗？是不是啊？拜托，拜托，点点头啊！你不要让我惊讶啊！我们内心的怎么样都希望这样子，我们都希望忠于我们的配偶，我们一起要终老嘛，对不对？对，我们都想让彼此照顾嘛，对不对？我们不想在我们家庭里面丢一个核子炸弹嘛，是不是？我们都没有这种想法，因为这是我们最深刻的渴慕，很重要的。我们面对的外面的一些诱惑试探的确存在的，但是我们内心的这个渴望要不要忘记了、培养你最深切的渴望。我想要忠于秀房，我要忠于耶稣，这很重要。要怎么样？我必须说了，我承认，我也是男人哦。当我看到漂亮的女人的时候，我会不会心动？你不要急着不要回答嘛。我会，但是我提醒我自己，我刚刚讲过，面对试探的时候，我提醒我自己，不要晚节不保。你要这几个字一直存在我的里面，因为我知道我面对的，我在服事里面面对了太多的。太多的，你知道吗？我去中国的时候最怕那中国的小姑娘、一碰到，哎呀，徐老师哦，希望她知道，妈抱着我，哎呦，我要小心一点啊！我更想要，更要忠于耶稣，弟兄姊妹，我跟耶稣蒙耶稣，我们当中最重要的，我必须说了哈，我生命当中第二个最重要的蒙耶稣，我跟秀婉的蒙耶。我也在讲了，我也不怕你们的哈，因为我们以前的婚姻其实是很糟糕的，但是因为有耶稣，让我们的婚姻从边缘变乐园。 我也讲过，以前有讲过嘛，男人没有女人是活不了的，没有他的我大概活不了的。培养你最深的渴慕，培养你最深的渴慕，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救了你，我相信你在你内心里面，你绝对是向善，你绝对是想要做好，你绝对是要维持你美好婚姻的。那么维持这个东西，培养你最深切的渴慕，你会远离麻烦，你会远离麻烦。问题不在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有太多的激情渴望，其实是我们的渴望太弱了，以至于当我们可以跟耶稣跟配偶立约的时候，我们还在满足于外面那些色情那些奸淫。当我们把我们内心的渴望忽略掉了以后，没有那个强烈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受诱惑，会受吸引。提醒我们自己好不好？我知道你们都很年轻了，但是你可以用一句话，不要晚节不保，很重要的。你需要更加的热情培养你最深的渴慕。第六点，在被抓之前要洁净己身。你应该在被抓住之前洁净己身，也就是不要等到事情出来说麻烦了。我们当中可能已经有一些人生活在一起，我很内疚，我希望不要被抓到我做了什么。我希望我没有了，但是如果你有的话，请注意哈。我们说不定有人说：“哎呀，如果我告诉我的配偶，那就会伤害我们的婚姻。”其实我说了哈，其实如果你已经做了那些事情的话，你们婚姻已经怎么样受伤害了，同意吗？只是另外一个不知道而已，是不是这样？亲密的关系已经被切断了。罪，第二点什么？罪很重要，罪所做的就是让我们分离。罪让我们不读圣经，罪让我们怎么样跟人有距离，罪永远不会让人家合一的，你有注意到没有？百分之七十四，我看过了，74%的男人说，如果可以保证他们永远不会被抓住，他们会换奸淫。不要笑，姐妹们，68%的女性也一样。如果永远相信不会被抓的话，他们也同样会有些淫念的事情。我们诚实一点哈，请你容许我说，为什么神把这段经文放在这里？为什么会提醒我们不要不可奸淫？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容易了啦，太容易的了，没有实施也怎么样？我们内心里面的神已经抓住我们，所以他知道，所以我们要继续要怎么样？我们要很诚实的来面对这件事情。我们要跟耶稣，我们跟神，如果我们犯了奸淫，我们有甚至只是内心里面的情感外遇，那么我们需要面对神面前，我们要向神认罪，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罪，我们需要在一个安静私下里面花一点时间，我们向神承认我们自己所有的罪。我们也要请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显出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不这么清楚的话。所以除了让神的恩典以外，我们能够看到我到底是谁，我做了什么。神已经拣选了我了，已经呼召我，让我一个新的生命了，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做这些会摧残我，会摧残我家庭，会摧残我的生命的？这很重要，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对，我们需要就像神看我一样的看自己，以便你知道我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我讲清楚了吗？很重要，弟兄姊妹们，你以前不一样，你记不记得刚刚讲了跟你说前书的那些东西不能进神的国？但是怎么，你们从前也是这样，如今怎么样？如今你们已经不一样了，你们如今已经不一样了。你需要祷告，你需要在神面前哭泣，你需要呼唤神来帮助你。你需要处理这个很重要。你跟一个弟兄，你要面对之前，需要面对神。那么最后当然了，怎么样？要真诚来面对你的配偶，跟你的配偶有些对话。你需要真诚来面对他。但是我必须说，当你在彼此对话之前，你要先清楚，先祷告祷告，不要仓促去谈，不然的话你不要来找我说完蛋了，我的婚姻就是因为你这样讲。拜托拜托，你先好好祷告，不要仓促，你安排时间来进行这次对话，你必须私下的。当你试图进行这些对话的时候，我比如说如果孩子在旁边不大好，所以你必须要安排这个某个地方，你们可以有一个不间断的过很私下来解决问题。 我希望你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一旦你跟耶稣基督之间关系弄清楚了以后，那么我相信神会帮助你知道你怎么样跟你的配偶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你也可能需要在圣灵的光照里面 要跟你的配偶来分享一些真相哈。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必须说，你已经不一样了。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很清楚，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当圣灵提醒你的时候，你要把你当 你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事情，你要写，最好是写下来了哈。所以当你们见面的时候，你要确保你已经准备好了。当你彼此间谈话非常情绪化的时候，你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对话。如果你需要的话哈，你可以找一个名字的助。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属灵的不错的弟兄，属灵的一个姐妹们可以来帮助你。当然了，你要找咨询的话，要非常小心，好不好？我必须说你要非常小心啊。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最好不要去要求你的家人，不要让你的家人介入，也最好不要找那些跟你一个鼻子出气的，一天到晚跟你在一起的哥俩好，不要找那些跟你有同样想法的朋友交谈，没有用的。他同样的话会雪上加霜的。最好是找一个我们教会里面，或者是你在外面找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不是一个偏袒你的一个朋友，而是一个什么样，完全是站在神面前依靠神的一个朋友。请你容许我提醒你，对话不是结束，只是一个开始。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哇，高兴我们有对话了，我们可以继续前行了。不一样的，对话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就像是癌细胞。你把癌细胞切掉以后，进到手术房把它切掉以后，你需要什么？身体需要愈合的，你需要那个物理治疗的，是吧？你那才会慢慢会健康，所以需要时间的，这是需要什么？彼此间共通的旅程，要需要双方的培育的，需要双方的浇灌，需要彼此的看顾，然后在你们家庭中才能够得到生命。我们需要这样做。我记得我有讲过，我以前跟小王我们关系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彼此间都有一些矛盾。真正改变的是什么时候？真正改变的是有一天我们两个坐下来真的好好谈，那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对他的不满，他对我的不满，我们两个讲出来，讲清楚，讲很清楚。我们对话不是因为奸淫，我们两个观念不太一样，但是怎么样，在我们过程里面，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关系全部都不一样。我们真的要面对这些事情，需要谈啊。我们当中有些人会抗拒，你会说，哎呀，很黑暗啊，很痛苦。的确很痛苦，的确很黑暗。好，第二种，但是说，你们在罪恶当中更黑暗，你知道意思吗？你只是在邀请你的配偶知道事情的真相而已，跟你一起来面对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当你愿意走出黑暗的时候，在神的恩典里面，才有可能走出看到另外一个亮光。不要忘记的，神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你们从前是在这样里面，现在如今已经不一样了。其实请你容许我提醒你们一个充满盼望的故事。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讲，耶稣要往橄榄山去，清早要回到殿里面，众百姓都到那里去，他就坐下来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来，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叫他们当中怎么？耶稣就对说，耶稣啊，妇人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根据摩西的律法怎么样，他吩咐我们要把这个人打死，你说该怎么办？记不记得？哎呀，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处在这个女人的位置？我们不当的行为被神抓住了，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有罪，你说该怎么办？他们问了，你看记不记得？第六节告诉我们什么？他们说这话乃是要试探耶稣了，要得命，得把他给他告到他边。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弯着腰在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足。耶稣就对他们说什么？你们中间谁没有犯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说。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只剩耶稣一个人，还有那妇人。从老到少，所以我们年纪大的人犯罪怎么样？比那些轻的犯罪多，所以我们年纪大的要小心一点，好不好？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是世界上唯一有权利拿起石头打死这个女人的人，同意吗？耶稣是唯一一个，耶稣是唯一没有实际或者心里面犯奸淫的，他是唯一没有罪、守节清心的人。但耶稣站起来，你可以想象那一刻吗？耶稣就在那边。如果耶稣在的时候，我会想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因为我旁边他完全有权利把我打死。但是你注意到耶稣在那边做什么？就在什么？耶稣对那女人说什么？ 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注意到耶稣说什么？注意耶稣说什么？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发现实际上耶稣上了十字架，他其实也为这个女人的通奸而死。耶稣走上十字架，他为你实际的奸淫，为你内心的奸淫，为你的情感外遇，他付出了死的代价，以便你我能够可以得回生命。今天耶稣基督也在这边对我们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因为这个很重要的，圣经提醒我们，哥林多前书，过去的一些东西那已经是过去了，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不一样，你都不一样了，你是一个被称义的人，不要再继续犯罪，不可奸淫，是神保护我们，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让我们行走在光中，让我们的婚姻是一个蒙福的婚姻。你怎么面对这件事情？我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能够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我相信你知道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都想成为一个忠心爱妻子的丈夫，我们都想成为一个纯洁照顾丈夫爱丈夫的妻子。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都不会想要破坏我们的婚姻，但是在我们世界的环境里面，周围的环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诱惑，充满了各样的试探，我们在不知不觉里面，我们陷入在里面。天父，我谢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我们可以活出不同。但愿主你恩待我们，保护我们，主啊，让我们自然知道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就不要硬着心，主啊，让我们就能够回转，能够行在你的光中。主啊，你也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确很难，但是我们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